各位听众你好，欢迎大家收听《百年神州风云人物》这个节目，我是苏永耀牧师。同我们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是有罗应权。Hey, Roger 你好。
Hey, 苏牧师你好。Hey, 苏牧师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我听过这个讲叫、中国有这个北李南陈两火星神，究竟是指什么人呢？
北李呢就是指李大超，南陈呢就是指陈独秀。他们两个人不单止在五四运动是有极大的作用，他们是发起人，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运动里面的先驱者。不过两个人的际遇很不同，直至到今天为止，中国共产党对李大超仍然有极高的评价，但是陈独秀就已经被开除共产党的党籍，甚至是被形容为汉奸的。
那这两个人在中国近代有没有做过什么事啊？
两个人对中国历史有实在很大很大的影响。毛泽东在1945年4月21日延安的七大会议里面就讲过一番这样的说话，说五四运动之中，当中有中国最觉醒的人士参加。这所谓觉醒人士就是指陈独秀和李大超。他有这样的讲法，说陈独秀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，五四运动实际是由他带领的，他和周围的一群人，譬如好似李大超咧，就起咗极大嘅作用。我哋即系毛泽东话，我哋喺嗰时候系佢哋嘅学生，佢哋两个人系中国最有才华嘅知识界领袖。
哦，咁啊，李大超究竟出身系点样嘅咧？
李大超咧就喺1889年出生于河北省嘅一个富裕嘅家庭。幼年嘅时候咧就读私塾嘅，后来咧就留学日本，喺早稻田大学嘅政治本科毕业。1916年咧就翻返去中国，先后喺北京嘅这个《神星报》咧系任主编，后来咧就喺北京大学嘅图书馆咧系做主任，并且系喺北大咧系教授经济学。喺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咧，佢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，亦都开始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，喺中国里面咧就成为一个嘅先驱者啦。
哦，咁李大超都系一个学者喎，咁但系佢同中国共产党又有冇关系咧？
有好大关系。1920年嘅时候，李大超同埋陈独秀咧就筹备呢个所谓组建中国共产党啦，发起组织呢个马克思学院嘅研究会。同年10月咧，佢就同邓仲夏同埋高君宇、何万雄等人咧就建立呢个北京共产主义小组。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后啊，他曾经是做第二届、第三届和第四届的中央委员。1922年呢，李大超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呢，就去到上海呢去见孙中山，就提出这个所谓国共合作了。但当时国民党的老超啊、卢超啊和张继呢，都以为李大超是骑墙派，无论怎样都好，李大超都始终是以个人名义的身份呢是加入了这个国民党，是成为了这个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其中一个参与者。在大会当中，他坦白承认他是一个共产党党员，是第三国际共产党的党员。
哦，原来李大超是共产党的创党建立的第一个人。那毛泽东又这么尊崇他，那他跟毛泽东有没有直接关系呢？
有啊，李大超最大的影响呢，我觉得呢就是影响毛泽东的思想和路向。毛泽东呢就称李大超是他的真正的老师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在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之后呢，他就来到北京，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有半年之久。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新思想孕育的传播中心，而李大超当时呢是任北大图书馆的主任。毛泽东留在北京，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呢就解决生计的问题，没有钱就没得说了。当时在北大做教授的杨昌济呢，其实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老师。经过杨老师的介绍，李大超呢就聘请了毛泽东呢做图书馆的助理员，每个月有8元，8个大洋，足以是可以呢维持他的生计。并且有机会呢是去到北大呢是做旁听生。亦都受到李大超的影响，所以他曾经讲过，话我在李大超手下担任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， 已經迅速地朝向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。但另一方面，我們也知道毛澤東覺得自己是一個圖書館的助理員，地位低，又講南方的土話，他覺得受到冷落，受到歧視，一直耿耿於懷。他曾經講過，他們大多數人都不將我放在眼內，所以六個月之後，他就打道回府，回到去湖南的長沙
了。哦，原來李大超是共產思想的領先者的學者，那他自己有沒有搞什麼實際的社會運動呢？
有啊，在1925年中國就發生一個很著名叫五三慘案。所以五三慘案是指1925年5月30日日本在上海的沙廠就非法開除和毆打的工人，於是就引起工人反感，於是就示威抗議，就被一個英國的督察下令開槍，因為當時發生在這個英國的租界，就死了10多人，引起全國的抗議。當時各共仍然合作，就在上海舉行一個群眾的活動，抗議遊行，反對當時這些的外國政府和北洋政府。負責這次抗議運動的呢就是李大超和趙世炎了。當時北洋政府以李大超是假借共產黨學說消聚群眾，屢試事端，下令通緝，於是呢他就走到去這個東交巷的蘇聯兵營。而家不少的資料發掘出來，尤其是很多蘇聯的一些檔案是公開了的時候，我們就知道其實早在這麼早的時間，蘇聯已經積極是干預中國的事務，它主要的目的是想借中國去拖住這個日本。俄國自從這個日俄戰爭失敗之後，都很怕日本壯大威脅蘇聯，所以史太林啊等這一班人就利用中國來牽制住日本，一直是牽制了幾十年，以日本是無下和這個蘇聯是交戰。
哦，那跟住被人通緝之後，李大超還繼續還有沒有搞抗爭啊？
有啊，在1926年3月的時候，李大超就在北平領導318運動了，反對這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了。到了1927年4月6日在西方國家这个的驻华公使团的授权之下，当时这个军阀的张作霖就搜查这个苏联大使馆，李大超全家同时就在苏联的大使馆被捕，受这个军阀审判。在监狱期间，他就写成了这个《狱中自述》这本书。由于李大超是北京大学的教授，颇有名气的，各方人士企图营救，以致張作霖受到極大的壓力，於是他就向一班的軍閥和將領詢問意見，他們大多數都主張正法處理，蔣介石更致電話速行處決以免後患。所以在4月28日李大超和總共有20個國共人員就以蘇俄裏通外國的罪名被處死刑。當時李大超是有38歲。
咁孫牧師啊，咁李大超嘅死刑仲有冇引起其餘下啊？餘後有冇風波咧？
有啊，嚇！當時咧被處決嘅咧係有20多名，第一個受刑嘅咧就係李大超，最後一個受刑咧係一個女子叫做張艷蘭。李大超咧就要求佢用絞刑處死，唔係用槍決啊！佢被絞咗3次先死去，歷時咧差唔多有半個鐘頭。有人話咧係48分鐘先搞死，點解咧？據聞咧就話呢個刑具係由歐洲進口嘅，係新嘅，係新進嘅呢個刑具嚟嘅，係張作霖自己咧掏荷包買嘅。但係咧劊子手咧就唔識得用呢個新嘅刑具，所以搞咗3次，搞咗成超過半個鐘頭先至搞死啊！其實都好殘忍嘅嚇。
係啊，哇！真係都好慘啊！李大超嘅死。咁喺北京各界對佢嘅死有咩反應咧？
李大超被處死之後，佢嘅家屬同埋許多知名人士咧就為佢舉行呢一個喪禮。屋企冇錢啦，北大嘅教授咧就為佢喪禮捐款。當時汪精衛咧捐咗1000元，佢嘅葬禮咧亦都係一個叫做聲勢浩大嘅政治示威。喺嚇呢個殯隊隊伍當中咧，就有一個巨大嘅挽聯，喺度寫住為革命而奮鬥。 为革命而牺牲，死故无憾，在压迫下生活，在压迫下呻吟，生者何堪。他又写着李大超先烈精神不死。处死李大超这个判他死刑的法官呢，就叫做王振南。咁啊，王振南咧都有一件好有趣，即系都几即系令人即系好即系有啲感叹嘅一件事，就系1955年12月咧，中共嘅政府咧就将呢个王振南咧控告为反革命罪咧系逮捕，并且喺当年嘅7月12日咧就被上海嘅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咧被判死刑。被判死刑其實呢就因為他處死了李大超。
咁都真係幾慘㗎嘛，都係。咁李大超嘅屋企人咁後嚟又點樣呢？
李大超嘅大仔叫李寶華，曾經留學外國，返國之後呢就係加入共產黨，從事一啲嘅所謂秘密嘅工作。咁呢係佢亦都曾任多個要職。佢第二仔李光華呢係首任中國科學院嘅電子研究的一个党委书记。他的第三仔李英华是这个中国的校长。三个仔都似乎是留在中国，是任一些比较高的一些的位置。但想起李大超这个一个这么出色的人呢，即是人生真的很奇怪，他很早就离开，而且呢死的时候是一个这样的方法死。但他都是一个有理想的人。咁啊，但係佢未睇到中國係有任何改變就離開，咁咧都會覺得係一個一個
幾遺憾
啊！悲劇嘅人物嚟嘅，悲劇嘅人物。但係你再睇一下第二個陳獨秀咧，我哋上次提到陳獨秀咧，陳獨秀就長命啲啊，但係似乎佢嘅際遇咧就比李大超咧就更慘添。好，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为止啦，下次再同大家讲另外一个嘅风云人物啦，系咁先，拜拜。
拜拜。